上个主日我们读到诗篇92篇，讲到神的新创造之功，把基督徒描写为被栽种在神的殿中的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些基督徒在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启示和教导来看结果子这个真理和主题。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把这项与你联合的真理，如何结出圣灵果子的真理赐给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谁是耶稣？耶稣是谁？你认识他吗？你是如何认识耶稣的呢？你和耶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些问题是我们最后都不需要回答的，世界上的人最后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要面对主耶稣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当我们认识到生命的结束不是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具有一种永恒的目的和意义了。所以认识主耶稣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生命最后的结局。认识主耶稣关系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和生命最后的结局。那你说我们要如何来认识主耶稣呢？如果我们把圣经所有的经文总结在一起，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这种的认识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都不能缺少的。第一个是客观的认识，因为这个知识它不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认识耶稣的，不管你是大学的教授，还是你是最有名的科学家，或者是你是医生，你的脑海里面没有认识耶稣的知识，你必须从圣经去开始认识基督，认识耶稣。你必须不断的、重复的、从浅的到深的去认识耶稣。主耶稣把这个对他的认识讲到像盖房子一样，有一种很聪明的盖房子的人呢，他就把他的房子的基础盖在那个磐石上面，所以风一吹雨吹过来的时候，他房子不会倒，他要深深的挖那个土。那有一种无知的工人，他就浅浅的去盖他的房子，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浅的，没有深植在圣经的真理之中的。虽然他也建得很漂亮，但是风吹雨打，最后房子就很容易就倒了。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客观的认识，你必须要很深的 去从圣经中从浅到深的不断的去认识耶稣，但是另外一部分也不能缺少的，你不能只有从圣经中认识耶稣，你必须要从生活上去认识耶稣。刚刚我们讲的那是客观的认识，这是第一点，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主观的认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的生命之中，你的生活之中去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是活的神，他不是那一位拜的一个偶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跟我们的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必须要认识到一点，你才能会突破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你必须要认识到你的一生都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即使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从你出生开始，你还没有信他，他就在引导你，一直到最后你见他的面的时候，你的生活之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他的引导之下，没有他的同意，如果不是他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发生。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中没有偶然这个字，也没有碰巧这个字，这些都是恶人的计谋，就是不认识神的。在我们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有这种的想法，哎呀，这些真是碰巧，真是偶然，我今天才会坐到这边来聚会，这都没有偶然的事情，因为他是那个统治万有的神。除非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有可能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否则你对圣经的认识，对你的神学知识只是一个客观的，跟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客观的认识和主观上的认识，它是一个渐渐增加、渐渐清楚的。你的属灵生命在你慢慢认识清楚的之后，它会自然的很成熟的，你自然就会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必定会彰显在你的说话上面，你的行为上面，你的生活的模式上面，你的思想的模式上面，必须彰显出这种转变。你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跟你认识耶稣、跟耶稣有亲密关系讲出话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态度、你的思想是专注在耶稣上面，因为你知道你身上所有的每一件事情是出于他的主权。就像基督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因为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要依靠葡萄树才能结出果子，葡萄树要借着枝子才能结出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联合。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逾越节的晚上。我们前面的讲马太福音有讲过逾越节的晚上，但是因为这一段经文只记录在约翰福音中，所以我们因为上次讲到耶和华的殿中栽的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结出果子，所以我们今天对于针对这个结果子要再继续的去思想，因为非常重要的信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生命的结局。这段信息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晚上的时候，耶稣他讲了一长串的信息，被记录在约翰福音中，从第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十三到十七章是整段的信息，但是十三到十四章呢，是发生在那个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叫做马可楼。但是十四章的结尾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十五章的开始，从十五章到十七章应该是发生在他们从那个吃完了逾越节晚餐，从马可楼走出来往城东走，他们经过以色列的圣殿，然后到十八章一开始， 十七章结束，十八章一结束，十八章开始，耶稣说了，圣经这样讲，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就讲到他们出城了。所以那个应该是他们出城的时候，然后他们到了科西玛丽园，科西玛丽园祷告，犹大就带着大批的人捉拿耶稣，耶稣受公会的审判，然后受罗马政府的审判，最后他被钉到十字架上。所以这段信息，今天的信息就是他们走出马可楼，到城东的路上，经过圣殿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都知道，在逾越节晚餐中发生了一个最重大的事情，震撼的事情。耶稣指出，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他是被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他是十二个使徒之一，他将来是要负与建造教会的责任，他跟着耶稣三年，从来没有人看出来他是会卖主的。他领受耶稣的教导，他在那个团体中他是负责财务的，表示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也跟着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去传讲纯正的福音，他没有传讲虚假的福音。他有能力医病赶鬼的，耶稣也差派他出去的，没有一个门徒看出来他会出卖耶稣，他是一个假门徒。所以当耶稣在晚餐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互相看，他们不知道是谁，结果耶稣指出是犹大，然后告诉犹大说，你去做你要做的事，所以犹大就离开了。所以这我们现在这一段信息，犹大不在了，那个枝子被剪掉了，剩下来的是完完全全的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这是我们要看这个圣经的内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门徒的心情，居然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假的使徒，他们的情绪一定很激昂，一定起伏，上上下下的起伏。这个是这个耶稣讲枝子和葡萄树的背景，讲到那个被剪掉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第十三跟十七，十三到十七章的信息是连续的，一气呵成的。当然犹大卖主的是中间重要的情节和氛围。他中间在这个中间讲了很多的重要的主题，很多的主题是重复的。而这一段的经文呢，你很难去把它分成很清晰的段落，像罗马书，像以弗所书这样。耶稣的很随性的讲了很多重复的主题，这边有几个很重要重复的主题，彼此相爱的命令，与基督生命的联合，要爱主就是遵守主耶稣的命令，还有关于宝贵师的就是圣灵的这个教导和应许，这些都是一直在中间你可以看到重复的主题。在最后的结尾说，我已经将你的名，耶稣的祷告，他向父神祷告，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给他们，你的名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属性，神要做的计划，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这种互相生命的连结的讯息一直出现在里面，跟这个爱，互相爱的命令都在这个，不能分开，你不能把它单独来看，你不能把互相 相爱的命令放在那边单独去看这个命令，你必须要看到这个枝子与葡萄树的这个的教导，去看这些的命令，这些的诫命，因为这不是一个律法，它 它是一个福音，是与基督生命结合以后所产生的果效。当你把它当作律法去做的时候，你做不出来。那你只好怎么做呢？你只好用其他的你可以做到的去掩盖你做不到的。结果我们的罪就在里面产生了。那这不是主耶稣要预防这个在教会里面走到律法主义的里面。所以互相彼此相爱的命令必须要放在这个的背景里面去看。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个点上他要讲葡萄树呢？他不在前面讲，也不在后面讲，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上讲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马可楼往城东去，他们必须经过圣殿。而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是生长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他的记录是当时的圣殿的入口都挂着一串非常巨大的金色的葡萄树的立体的这种浮雕也好，雕塑也好，挂在圣殿上。金色的葡萄的枝子上挂着金色的葡萄，所以那些金色的葡萄在月光之下闪闪发光。所以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从底下走过，他看到这个场景，想到犹大被剪去的光景，他就讲了枝子与葡萄树。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他启示与基督联合的救恩真理。我们知道与基督联合这个是要到罗马书才出来的一个教义性的名字，但是耶稣先在这个地方先把这个真理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来说明的。这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诗篇九十二篇讲到的神的新创造的工作。这个解释就比在诗篇九十二篇讲得更清楚了。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本身。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的不结果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为我们这个经文很丰富，我们今天就讲这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讲到与基督联合是父的主权和父的工作，生命的赐予和照管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父的主权和工作是要我们与基督联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我是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中用了七次。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七次。当然有人说也可能还有第八次，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先就有了我。中文的翻译真正的翻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先我是。这个我是对于读旧约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摩西在看到第一次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我是那个我是，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中文是这样解释，这个我是就是他是证明他自己是神的身份。我是真葡萄树就是在说明和启示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要如何施行和成就神的大的救赎的计划。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他用真葡萄树呢？读旧约的人都应该知道，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把以色列人描述为葡萄树，而那是一个 不结果子的葡萄树，结出来的都是野葡萄或者酸葡萄的葡萄树，所以神就对以色列兴起审判。所以葡萄树是代表旧约的时期的圣约的团体或者是教会。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葡萄树。所以耶稣带着门徒，还有很多其他的军人，我简略，耶稣带着门徒经过圣殿，看到圣殿门口挂着那个巨大的金色的葡萄树的装饰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百姓，他讲的这个道是讲到教会，是比喻新约的教会，它是真的葡萄树。从整体来看，旧约的教会，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是失败的。真葡萄树是指对比于以色列的新约的教会。今天我们都是新葡萄树的枝子。结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的只有一个目的，芭乐树的目的结芭乐，它不会结出苹果的，苹果树的目的就结苹果，葡萄树的目的只有一个，结葡萄。因为你从它的果子你就知道它是葡萄树，不结果子的，不结葡萄的就不是葡萄树。那什么是果子呢？如果我们单单从这十三章到十七章来看这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主耶稣讲的彼此相爱的爱，就是爱心。讲到这是这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新的命令，遵守耶稣的命令，都是讲到这个果子。彼此相爱和结果子是不可分开的，彼此相爱的命令是福音而不是律法，是我们的一个人靠着我们的天然的本性永远做不到，这是因为要跟基督的生命联合才能做到的，你才会去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靠着你的本性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你做不到的时候，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下面要讲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果子，如果我们从新约其他的地方看的话，我们都很熟悉，都会背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是仁爱，这个仁爱那个仁字是中文圣经加进去，原文就是爱一个字，这个爱其实就是舍己的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整个一个果子是基督徒从他自己本性的负面的情绪征战，与他的肉体征战产生的一个靠着圣灵的一种内在的救赎的果效，彰显在言语和行为上。不是律法，它是福音。福音是讲到我圣靠着圣灵与本性征战这个内在的救赎的工作的发生的果效的圣灵的果子，不要把它当作律法来教导或者来做。彼此相爱是就是讲到那个舍己的爱了。我父是栽培的人，是讲到这个教会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父神不仅是葡萄树的主人，他也是照顾管理使葡萄树要结出果子的人。父天父是栽培我们的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就是除掉的意思，就像犹大一样，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减去是对不结果子的假门徒，像犹大一样。犹大从外表来看，他和其他的门徒一样，他做所有的事工跟所有的使徒一样，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跟基督连在一起，他所做的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后来耶稣这样子讲到犹大，他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没有一个灭亡的，除了犹大以外。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真的门徒，必蒙父的保守，一定结出果子。假的门徒的结局就是被剪除，但是真的门徒也一定受到父的修理干净。也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一定会结出果子，因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这是父的工作，没有一个会灭亡，你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基督生命联合的基督徒，也必定受到天父的修理干净。那什么是修理干净？在耶稣时代第一个世纪，管理葡萄园的人，那历史学家去查考那个时候，大概在主后200多年以后，你要去修剪葡萄的工人要跟主人要签一个合约的。古人说你要按照我的方法去照顾葡萄园子，他有一个合约叫做葡萄园工人合约。按照那个合约讲，这个工人他要一年要2次去修剪葡萄树。第一次的剪枝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有4个步骤。将茂盛枝子的尖端剪去，以免它们长得太快。你去想这个属灵的意义都有了，太骄傲了，长得太快了，剪掉。在离枝子根部1到2尺处的枝子，它要剪断它，它以免这个枝子长得太长，风来的时候就断掉了。这是神的保守，神管教我们，让我们修理干净，是他的保守。除掉一些葡萄花或小葡萄花或小葡萄，使剩下来的枝子长大结成大的葡萄，长得好，品质也好。他把从地里面或者葡萄主干长出来的那个细枝，他要剪掉，以免主干的生长力量被细枝抢去。多细心的照顾我们神。第二次的剪呢，是在葡萄收成之后，在这个主干冬眠的时候他的工作包括把那个不要的枝子、剪下的枝子和前一季结了果子、下一季不再结果的枝子，他要剪掉除去。然后他保留那些到第二年会结果子的枝子，那些的枝子通常都是已经长了1年的，所以他这个每一个枝子他都认识的。被剪下来枝子要收集起来用火烧掉，非常细心的照顾神，照顾我们，就好像这些葡萄园的工人照顾葡萄树一样。他不但是需要长久不断的浇灌和培育之外，还要很细心的修剪，才能结出果子。主耶稣就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徒的生命和基督联合结出果子是父的主权和工作。父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使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他也照顾管理我们的生命。只要是真的门徒，他必定结出果子，就和那11个门徒一样。即使我们常常失败，我们骄傲，我们有自义，我们愚昧无知，我讲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脾气暴躁，我们不耐烦，没有耐心， 一切我们本性中残留的罪，还有包括我们没有察觉的罪，那些小枝子长出来的，我们不以为意的罪，我们习以为常的罪，在属灵上的闲散懒惰，属灵上的不冷不热，我们贪爱世界，虚度光阴，言语尖酸带刺，这些神都是要把我们修理干净，都是要被剪除的，这些都是结不出果子的枝子。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圣经学者怎么讲。一位当代美国改革中的神学家、牧师和圣经注释者，他叫做波伊斯 Boyce。从属灵的角度看，这显然是指上帝从特定基督徒的生活中除去那些在属灵上有害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的坏习惯被剥夺，这意味着重新排列我们的优先事项，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有时这可能意味着移除那些阻碍我们而不是促进我们灵性成长的朋友。诗篇第一篇我们刚刚唱的，记得吗？不在了，就是这个最好的解释，发生在基督徒生活遭遇中的事，这是发生在基督徒生活遭遇中的事，这是一种主观的经历，包括价值观的改变，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这是波伊斯 James Boyce 他讲的。16世纪的改教家加尔文他这样子讲，通过这些话他表明信徒需要不断的被栽培，以免他们堕落，除非上帝不断的伸手，否则他们不会产生任何的良善。因为如果上帝不继续在我们身上施恩，那单单有份于儿子名分是不够的。他说到修剪或洁净，因为我们的肉体充满了多余和破坏性的恶习，而且过于肥沃的会让这些恶习会产生出来，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被上帝的手洁净或修剪，他们就会无限地生长和繁殖。当他说葡萄树被修剪以便结出更多的果实时，他表明了信徒在真正的宗教信仰过程中该有的进步。加尔文讲，修理干净就是神除去我们本性肉体中的那些残余的破坏性的恶习。第四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很简单的说，修理干净是指整个成圣的过程，包括试探和受苦。18世纪德国神学家兰恩他这样说，这里所提到的修理干净是指天父所施行的照顾和管理，叫做 providence， 神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行的，在我们生活中所行的一切事情。修理干净的，他说施行的照顾和管理，修理干净的本身所成就的，的确不是没有圣灵内在的审判的。所以他看到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没有在主建主之前，圣灵就开始审判我们的本性中的罪。所以修理干净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神的照顾管理和引导中的，这是基督徒我们刚刚讲的主观的经历，这是圣灵一个内在的工作。当代美国一个最有名的圣经神学家，新约的神学家叫做卡森 D.A. Carson， 他这样说，结果子的枝子没有一个是例外的，父的目的无疑是爱，好叫每一个枝子结果子更多，但是其过程却是痛苦的。 这个思想与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不无相似之处，那里用另外一个模式来说明主管教属于他自己的人，就像父亲管教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切都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所以修理干净是父神在我们生活的一些负面的受苦的遭遇和环境中，他管教我们，为了要我们结出义的果子，与神的圣洁有份，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几个原则。第一，所有结出果子的基督徒都是与基督生命联合的。所有与基督联合结出果子的基督徒都必须经过神的修理干净。没有一个真基督徒是没有结出某种程度的果子的。基督徒经过神的管教才结出果子。基督所颁布的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是结出来的果子。最后他必须出于神的修理的干净以后才彼此相爱，一种舍己的爱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二，没有结果子的是虚假的基督徒，是要被神剪除的。新约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基督徒在这个有许多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和基督和教会有关系，但是他却没有带来一种变化更新的生命。譬如说有的很多人是走宽门进宽门走大路的，相对于走窄门小路的，有的是道听着撒种的比喻中，有的是听到不明白的，有的是道撒在石头地上的，听了但是没有根，一碰到一事情他就离开了。还有撒在荆棘里面的，他听了道但是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世界上的事，被钱财挤住了，但是有听到明白的，他结出100倍60倍30倍。所以这都很多的经文都讲到像犹大一样的这个基督徒。第三点，葡萄园是神所聚集起来的一个新约的教会，其中有真正的基督徒也有虚假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与基督生命联合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许没有结出果子，但是他一定会结出果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虚假的基督徒呢，就是内在的生命与基督无关的人。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我们从枝子和葡萄树的比喻，从第一和第二节看到，与基督联合是出于父的工作，是出于父的主权，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它保证我们决定会结出果子，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它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个新生命是不会灭亡的一种存在，一种，也就是说，在对于事情的看法的一种，在我们里面成为一种真实的。你不再从一个世人的角度去看你生活的遭遇，乃是从圣经的角度，从基督工作的角度去看你的遭遇。所以，主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出于父的旨意，父的照管、照顾和管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使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必须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客观的认识和主观的认识。客观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继续不断的从浅到深的在圣经中去认识基督。第二个就是把这些认识基督的知识和我们的生活的遭遇应用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当你一次一次的失败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会记住，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在祷告之中的时候，那就是你跟基督连结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这一件基础，你是客观的就是客观的，主观，这中间有一个关键，你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碰巧的，都不是意外的，那不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必须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自己生活上的每一个遭遇。基督徒最重要，你要从遭遇中看到这是天父让我们去结出果子的，这是他所安排的环境，让我们结出果子的环境。所以我们必须深刻的检讨自己，像《与神同行》那本书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反省，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做事的手，认识他的修理干净，认识他的管教，他的目的是我们在他的管教之后可以结出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枝子与葡萄树的信息。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忽略了我们身上长出来的那些的细的枝子乃是你要剪去的，我们都习以为常。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前面，求你怜悯我们，再继续光照我们，好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切切实实的真实的经历你，领受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